主席希望我自我介紹一下，咁咧我就即係係叫黃迎福啦。嗰、那個迎字好似比較奇怪咁樣樣啦，因為我哋跟族譜牌咁樣樣，咁嚟到即係唔識都要當識咁樣樣啦，係咪？咁啊個迎字好簡單啫，你當佢係企人邊嗰個迎，咁、那個發音就一樣噶啦。咁、那個迎字點解咧？就係、是、個福字咁解。好，咁咧就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宣道出版社嘅社長。咁而家當然係已經變成咗一個過氣嘅社長啦。咁啊喺英國四年，咁啊就是、一個嘅 part time 嘅基層勞工咁樣樣。好，咁咧我哋就係啊，好嚟到年底咧，我哋都習慣咧，我哋探討下，即係檢討下咧，我哋一年嗰個嘅得失嚇。即係商業一啲嘅講法咧，我哋就計下咧，今年咧究竟我哋係即係有盈餘啊，定係赤字啊？即係對小市民嚟講咧，就係、是、今年到底咧係有錢剩定係唔夠使咁樣樣。咁咧就呢度咧就有一啲嘅即係不宣嘅弟兄姊妹嚇、啊。咁咧就唔知道你知唔有冇印象啊？喺北角油街呢個地方叫油街實驗，就係、是、以前咧。政府物料供应处嗰个员工宿舍改装而成一个展览嘅场地，咁咧佢曾经有一个几有名嘅一个嘅展装置艺术叫白造园啊，咁咧即系其实佢一个盆景，但佢后面咧就有埲墙咧，就用霓虹灯咧写咗佢呢个白造园嘅理念，就唔知你睇唔睇到吓？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不做。即老实讲，这个白造园的盘景呢其实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处身其中呢，你看住那一行的字呢，即其实好像都不需要加什么例子和故事，你已经觉得呢它好像讲出了我们劳劳碌碌工作最真实的那个感受、啊。那么这句话呢其实真的讲出了我们生活呢很没有意思那种感觉。即係，但係佢講出我哋人生活咁冇意思啊！你又覺得佢好有意思喎、啊？呢句説話啊，咁啊，即係縱然咧，其實佢同樣都係一句咧，即係不講白不講，講了也白講，白講也不講嘅説話，係咪啊？即係當然啦，即係我都唔知道你對佢個回應會唔會係咁，你咪講少兩句咯咁樣啊？呢句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不做嘅意境咧？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那个意境呢是很像的。那传道书一章的二到三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万事虚空，绝对虚空，即是人生会不会是白活一场呢？其实同样都是这两句话，同样都是不需要加任何例子和故事，都是直接令到历代无数的读者单单凭这两句说话就迷上了这个的传道书。传道书是圣经里面很奇特的一卷书来的，即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它是圣经里面的一只黑羊，即我们中文所谓的害群之马，即係覺得咧，佢入邊充滿住消極懷疑嘅態度，嚇、啊，即係亦都有好多咧，好似好自相矛盾嘅內容。咁啊，創立呢個拉比猶太教嘅即係希列同埋撒買咧，都質疑咧，將佢納入喺聖經嘅正典入邊係咪恰當嘅？早期嘅教父咧，對佢嗰個使用率咧，其實都係偏低嘅。不过按我的了解咧，华人教会对传道书的态度咧系相对友善嘅，即大概因为咧我哋有道家佛教嗰个嘅传统啊，即我哋系睇到咧消极文化嗰个嘅积极意义嘅，即你知古代嗰啲嘅文人咧仕途不得意啊，被贬官或者被罢官嘅时候吓，即佢退居喺啲山林之间，其实都系全靠嗰啲佛道思想。才可以大幅減低他們的自殺率，並且衍生大量這些琴棋書畫著作這樣。 Christopher Wright 在他那個傳道書的注釋的序裡面，他就提到他有一位弟兄很多年前在幾乎絕望到想要自殺，覺得人生毫無意義的時候， 他就读传道书，他发觉传道者所讲的呢，正正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于是他就想了，如果上帝允许传道者讲这些说话，并且真的写在圣经里面的话，说不定人生还值得再坚持多一阵。解释传道书呢，即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呢，就是讲出这种消极文化的积极意义。即传道书拥有大量的歌迷知音人，虽然他们不一定可以就着传道书讲出一番怎样很系统性的道理出来，但这群由历代读者所组成的传道书合唱团，他所形成的共鸣是相当之巨大的，即不可以忽视，不可以去漠视的。你就知道，即你知道搞学术的人其中有一个套路，就是告诉那些观众听，你们以为他是讲 A 啊，你们全部都搞错了，其实他是讲 B 这件事的，即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如果读者本来就是对所讨论的著作呢没什么太大感受的话呢，这些讲法其实是一个卖点来的。但是对传道书这种跟读者有深厚感情的著作来讲呢，你这样讲呢可能是适得其反的。由于传道书的内容呢的确跟我们所认定的基督信仰里面呢，应该被人那种积极啊、乐观正能量那些的想法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有些传释的人呢，他为了令到他跟这个的即基督信仰可以和谐一致呢，于是乎呢就将传道书呢调教到呢比较光亮一些，甚至乎变得比这个的腓立比书更加重视那个喜乐。不过其实我对这样样的传释呢是觉得有少少不安的。即传道书之所以成为不少绝望者的救命稻草，正正就是因为他那个色调灰暗，令到一些绝望的人，他在这卷书里面，他觉得他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即如果我们随便我们去调教传道书那个的亮度的话，其实等于说你对他那份的共鸣其实只是一场误会，那其实是一件很攞命的事情来的。这样只会使到传道书失去了它那个的独特性。我们讨论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肯定传道书读者那种的阅读的体验，才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发掘传道书的其他的一些的因势那些洞见。就是说诠释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要去诠释传道书的内容，我们还要去诠释那班的读者喜爱传道书的人那种的阅读的体验。有些的传释的人呢认为传道书呢是写给些未信主的人看的，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的传道书里面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你见到呢，如果你有看过一些传道书的注释呢，其实它里面是不断加了一些呢新约的内容呢去补充这个的传道书的论述。但又要即是回去我刚才提过那个强调阅读体验这件事了。其实即使你已经信了主的人，你去看传道书，即是你如果不是因为根据这个的读经计划所以 顺便读埋它，而是因为即是你这样看你就会觉得哦，即是而是你去看传道书，你会发觉喂，虽然耶稣基督是答案，但是传道书所提的问题仍然是问题。其实很多诚实信主的人，他看传道书的时候，他仍然觉得是非常之有共鸣的。这个并不去否定耶稣基督那个的意义，而是肯定传道书对日光之下的观众，即是对日光之下那个的观察，原来是非常之深刻的。他在基督再临之前，他里面所讲的东西仍然是有效的。在我的心目中呢，即是传道书呢是一本呢打假的书。你应该都听过打假这个的词语，是不是？即是特别在武术界里面。即是近年呢中国出现了不少那些即是虚假的 傳統武術家，將自己的功夫咧講到要有幾誇張，有咁誇張咁樣樣嚇。即係譬如廣為人熟悉嗰個嘅閃電五連鞭馬保國。咁於是乎咧，有一啲睇唔過眼嘅一啲真正嗰啲嘅武術運動員咧，佢哋就出嚟去挑戰呢一類嘅假功夫大師。往往咧喺幾十秒之間咧，就將呢啲假大師咧擊倒，甚至乎打暈咗佢哋。咁啊，當中最有名嘅挑戰者咧，就係呢一個嘅格鬥狂人徐曉東啊，一時蔚為風潮嘅。當然啦，即係呢啲打假嘅挑戰者冇幾耐就俾政府封殺咗啦。咁啊，至於封殺嘅理由，當然係各種不可抗力嘅因素啦。我問大家一條好簡單嘅問題：打假對傳統武術嚟講係一件好事定係壞事呢？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只有打走了那些假功夫才可以彰顯了什麼是真功夫，除非你擔心根本沒有真功夫。當傳道者說全是虛空的時候，他就向我們揭露這個是一個虛假在橫行霸道的世界，驅走了虛假，你才見到什麼是真實。傳道書並不虛空，其實它是非常之真實寫實，這個其實就是它迷人的地方，這個就是它可以成為那個救命稻草那個的原因。不過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傳道書那個關鍵詞，就是虛空，由於我的原文太差，而你又有錄音，即係為免留下罪證咧，我就唔讀出嚟啦。咁你望住啦嚇。咁個原文就係咁樣樣嚇，咁樣讀嘅咁樣係啦。嗱，所有嘅釋經書都會話俾你聽，虛空嘅本意咧係煙霧蒸氣等等嚇。呢個即係對我哋中國人嚟講，其實都係好容易理解嘅，係咪啊？即係我哋咪有過眼雲煙，往事並不如煙呢一類嘅講法嘛，係咪啊？耀尊 Peterson 佢嗰個信息本嘅聖經就直接咧譯做 smoke 煙啊。不過我哋要避免一種矯枉過正嘅做法，就係太過執著咧呢個字嘅本意，即係純粹按咩蒸氣嗰幾種嘅特質咧去解釋咩叫做虛空。嗱咁反而係會令佢嗰個嘅內涵咧狹窄化咗嘅。即係而家嘅讀者咧多數都同意咧，傳道書並唔係所羅門所寫嘅。即而是主前三世紀末二世紀初的作品，咁準確年份我哋冇辦法考證到噶啦。即反省，其實佢係屬於咧舊約咧歷史比較晚期嘅作品嚟嘅。咁啊，從語言學嘅角度咧，一個字佢使用嗰個嘅歷史越耐，佢個意涵其實係會越嚟越豐富，並且同嗰個本意嗰個關係咧就越嚟越疏遠。即就好似我本身讀中文係嚇，即如果我哋去讀先秦的作品的時候，我們遇到一些很難解的字詞，我們知道它的甲骨文、中鼎文的本意是有幫助的。但是如果你讀到唐宋的作品，你要借助甲骨文、中鼎文的機會就很少了，主要就是根據上下文和同時期的其他的文獻那個用法去理解它就可以。這個不難理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燃燒那個燃字，它的本字呢其實就是自然的燃那個燃字，不過因為被自然、燃而這些用法借了它，而且呢還是有借無還，於是乎就再加多了一個火字旁，實際上呢其實自然的燃下的那四點其實就是個火字來的。那燃字的本意是什麼？就是燒狗肉。右上角那個的犬字大家都認識，左上角那個好像月字那個其實就是個肉字來的。今天來到今天，其實你只需要知道呢這個兩把火的燃字呢是燃燒那個意思就夠了，它的本字怎樣寫，本意是燒狗肉還是燒牛肉呢，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不過對初學中文的人來說，你認識的話呢，無論你對記憶和書寫的字都是有幫助的，是不是？所以即是我們知道虛空它那個本意是什麼，是有幫助的，但它的意思其實更加廣闊的。 虚空呢个词其实喺旧约圣经入边咧系出现咗七十几次嘅，但系有37次咧系出现喺传道书入边，而且散播喺传书入边，系传道者提炼出嚟一个专有名词同埋一个哲学嘅概念嚟嘅，即系已经唔系一个仅仅系一个比喻嚟嘅。而且传道者咧将呢个词咧系用得非常之随心所欲嘅，即系所以佢系具有好多重嗰个嘅意思，你唔可以用单一意义咧去涵盖佢嘅。即系释经书入边咧会罗列出嚟嘅意思，包括咧系即系过眼云烟、徒劳无功、虚假欺瞒、冇意义、冇意思，即系荒谬可笑、挫败困惑、灰心丧气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它根本就是一个负能量交叉感染的一个概念群来的。我觉得呢，即我们中文将它呢翻译成为虚空呢，都是相当之理想的一个翻译来的。因为它比起烟雾蒸汽这些翻译呢，其实更加之抽象，更加之有弹性，更加令人意识到呢，其实它是一个思考用的一个概念，可以承载更加宽广复杂同埋深刻嘅內容。但不過虛空雖然虛空，其實佢顯得相當之巨大同埋繁複嘅，因為每個人對虛空嗰種嘅經驗同感受其實係千差萬別嘅。奇妙嘅係，當你將佢哋都放喺虛空呢個概念之下，其實都係完全冇違和感嘅喎。并且其实我们可以随着时空那个差异去调整它的内容，我们打包一起去思考，举一反三这样。所以当你有什么负面消极的想法，你就将它 input 即输入去传道书里面，看看有没有办法大家一起去梳理一下。至少即你发觉在传道书里面会将你那个的即很不舒服很辛苦那种的情绪，令你有一种吊颈唞下气嗰个嘅情况吓，即系吊颈唞气嘅功用系做咩噶？啊，令你可以继续吊颈落去，唔使死住系咪啊？所以当传道者喺一章二节佢嗰度作出咗虚空嘅虚空、虚空嘅虚空、全是虚空嗰个嘅慨叹之下，接住其实佢就提出咗传道书入边嗰个关键嘅问题。就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类似的问题在二章二十二节、三章九节和五章十六节里面其实都重复出现过。你答到这条问题，你就明白整个传道书的了。在二至三节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重复的用字，是中译圣经里面呢，就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全是虚空那个全是，同埋咧一切嘅劳碌嗰个一切，一拼埋一齐，你就即系睇到咧，你又见到其实佢嗰个意思一样噶，都系广东话入边嗰个冚唪唥系咪啊？冚唪唥都系虚空嘅，人一冚唪唥嘅劳碌咁样样系嘛啊？嗱，刘先话虚空嘅意思可以好巨大，不过呢度立时就帮我哋对焦咗啦。原来其实个重点不是在讲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虚空的，而是它强调虚空是我们人类所有活动的个特色来的。刚才说呢，就是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书出现了37次，当然不同的解经，因为它不同的个即系标准啊，统计的时候个数字可能会有少少差异嘅，所以你睇释经书，我跟住 up 嗰啲数字咧，可能都会上下有少少调整咁样样。啊，咁样即系好，咁咧即系劳碌呢个字出现咗几多次咧？啊，出现咗咧35次，所以传道书除咗系虚空之诗之外咧，佢都系劳碌之歌。而读过传道书的朋友呢，即一定即会提醒我，还有日光之下呢都是传道书里面经常出现的，总共呢就有29次。传道书有一句名言，就是日光之下无新事，是吧？连非信徒都可以朗朗上口。至于呢，益处这个字呢都出现了10次那么多，其实都是这本书里面的专用字来的。所以其实 你明白了这两节经文，对你读传道书呢就非常有帮助的了。传统呢，即去解读传道书的时候呢，都会说呢，这本书呢是讨论日光之下的虚空，为了要我们呢去追求日光之上的真实。你可能都听过类似的讲法，虽然这个讲法是相当之吸引，但最大的问题是传道书其实是没有出现过日光之上这个讲法的，亦没有任何指向日光之上的明示和暗示的。所以这个亦都可能是我们将圣经其他内容强加了在传道书之上。当然这个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但问题是即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到底呢即传道者他讲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到底呢其实他想强调些什么东西呢？即我老师的传道书的注释里面呢，他就说、哦、日光之下呢是泛指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并不包括上帝在其中。前半句是准确的，后半句其实我觉得他讲得很奇怪，但不信的话你听下传道书入面这几句说话，5:18，看啊，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日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8:15，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最大的福气莫过于吃喝快乐，他在日光之下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要从劳碌中享受所得。9:9，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当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报偿。日光之下其实上帝是在场的，并且这几节经文的内容还相当之正面的，即其实跟日光之下相对的不一定是日光之上的，都可以是月光之下或者星光之下。当然个重点其实不是个时间，而是看得见和看不见。拿一个即最自然的解释，其实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那些撇除了我们经常说的高大空的事情，我们其实日光之下就是那些呢在我们在肉眼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观察到的事物和活动，是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看相关的经文读上来呢会不会更加顺畅？如果你将日光之下，你说啊，所以日光之下就为了你叫我们去专心去看日光之上，你就会发觉其实传道者入面凡是讨论日光之下的内容都会被你这样的思维打叉晒的。他其实就是叫我们去关心看看日光之下，你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倾举高大空的东西，就是我们眼所见可以观察到，即是你知我知，即是单眼脑都知看得到的东西。你可能觉得日光之下呢的讨论呢好像不是很见到上帝落场这样。不过这个不是正正是我们在日光之下那个的经验吗？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喜欢将上帝讲成是一个口水多过茶，很喜欢抢镜头的上帝，即是将自己对现象的解读就讲成是上帝那个真实的行动这样。但传道书其实正正是对这种的现象泼冷水，他希望我们从那些我们明明可见的事物去出发去讨论信仰。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包括已经信主的人，他们真实经验的是一个非常之低调言语稀少的上帝。只不过即你知道我们这样的想法的话，在教会里面其实是缺乏话语权的，即我们总是要讲到呢，哇，上帝即是无时无刻都有很多提点，是真定是假其实没人知道。所以你问回大多数的人，其实他经验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突然间你发觉原来传道书讲的 比我们平时教会讲的是更加之真实写实。所以传道书其实它代表了大部分的人去讲出他们所真实经验的信仰以及世界，讲出了那只在房间里面的大笨象，因此令人觉得非常之震撼，因此令人觉得他是一只害群之马。凡是讲事实都是很容易惹人讨厌的。不过传道者的冷静理性常常就被人视为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事实上其实传道书那个的神学含金量一点都不少的，即特别是传道书其实对创世纪头三章那个的创造神学更加是融入无间的。第三节里面他在一章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人其实就是亚当那个字。所以即是来到这里，其实他在讨论其实人类我们普遍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当然人和亚当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即是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不见得每次讲人都是在想着这个亚当，这个反驳都是通的。所以我们要再看第二个词，劳碌。这里用劳碌而不是我们更常用的工作。他不是说人即是一切的工作，他是说人一切的劳碌。即我想这里呢解经家呢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其实这是指向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即是原初交给人类，你知道工作不是堕落之后出现的东西的嘛。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吩咐人成为这个大地的管家，是不是管理那个原子。不过劳碌是什么？劳碌就是犯罪堕落之后工作突然间受到咒诅，我们需要即是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可以得到糊口。这里讲紧就是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人世间那种的情况咯。劳碌成为了人类所有活动那个的特色，而我们仍然期望在当中得到益处。即是益处呢这个字那个翻译呢，即是都是即是中文的翻译就很文雅，其实它是指什么？指利润啊，即是和那个利益，即其实可能就反映着传道者其实处身在一个比较商业和中产的社会里面。所以呢作为传道书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呢，它就从人生是赚和卖蚀这个角度入手，是配合当时，其实很配合，即如果即大家都有香港背景的话，我们香港人讨论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当自己是一盘数在那里计算的，一盘账，为什么你赚定是蚀，我们将自己都商业化了的。即传道书从这种的赞同蚀的角度去入手去讨论人生。当然即言归正传，在汗流满面才得到糊口的劳碌的情况之下，其实人仍然期望呢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利润有盈利，这个都可以说呢是人穷志不短。但是传道书他告诉我们听呢，即你这样的想法呢是绝对虚空。但是当然你也可能觉得传道者会不会太过不近人情呢？不过到底是传道者不近人情，还是其实上帝都挺无情呢？刚才我提到呢，就是传道书是一卷打假的书。事实上呢你看下去你就会见到其实传道者跟住下去就使出他那个的独孤九剑，他后面破晒我们觉得，即是我们觉得人生有渣拿的东西，即是他破酒色财气，告诉你酒色财气是虚空的，功名利禄是虚空的，甚至乎连我们觉得的权势法治其实都是虚空的。他一直破下去，最夸张最彻底的就是你知道传道书里面是连聪明智慧都觉得是虚空的。即是你知道要指出酒色财气这类的东西呢是虚空的话呢并不困难的，是不是？即是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都同意的。当然 你可不可以摆脱得到呢，那是另外一件事啦。不过其实我们都见到传道者他很够胆去破 一啲属灵嘅空话，即系我哋嗰啲教会入边，我哋都中意讲好多虚假嘅承诺噶嘛，虚假嘅应许俾大家吓。佢都破咗，佢得罪咗唔少宗教人士。不过作为一个智慧文学嘅代表作，传道者竟然连智慧呢样嘢都话系虚空嘅，即系咁就实在太有意思啦。即系当佢话智慧都系冇意思嘅时候，呢句说话系非常之有意思的。你知道我哋人呢，其实都有一种嘅分别心。我哋通常用自己嗰个好恶得失对错咧，主观去判断、去区分一切嘅事物。即系成功神学就批评属灵神学，属灵神学就批评智慧神学，智慧神学就批评成功神学。反正大家都系互相践踏，最终就系证明其实我嗰套先至系高人一等嘅。但系传道书我就话，佢最好玩就系佢作为一个智慧文学嘅代表作，佢就话俾你听，其实连智慧都系有限制，都有不足，都有佢个破损，都有佢嘅盲点，都有佢嘅死穴。这个就是连自己入面那个的分别心都破了。他不是后跟你讲哪一种高人才是真正高人一等。其实他后论证着神爱世人，恩典不是只是给那班属灵高材生的。他都是临到这个社会定义之下那些失败者当中。这个后面其实有一个创造神学是相当之人间清醒的。神爱世人，但我们永远就喜欢讲到只有某些高人一等的人才是蒙恩，那个其实是一个反神学的讲法来的。传道者其实就是这样指出，这个世界应许给我们所有高人一等的各种投资获利回报，原来是一场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就是透过，即是你知道一些投资就说是稳赚不赔，用超高的报酬去吸引人，实际上是用后面那些投资者的投资去给之前那些投资者作为回报，是吗？而不是真的有一种的，即是真实的商业营运产生的利润。所以到后面没有人再投资下去的话，整个骗局就会崩溃，最终其实大多数的人的投资都是血本无归。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大家捉重点就可以。庞氏骗局一开始是真的可以获利的。所以刚才讲那些酒色财气权势那些东西，一开始全部都是真的有的，在这里都是令你满足的。如果不是你不会中计的。但最后他就会换来那个虚空，而他这样的做法又符合这个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即是什么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呢？即是你读过 Econ ABC 你都懂的了。我们用的简单食为例子，你吃第一件炸鸡的时候，你的满足感是100，到你吃第二件的时候就开始递减，是不是可能跌到得回60或者更少，去到第四件呢已经变了负数了。不过即你吃的东西是具体的东西，即是始终有物理限制，即是它真的会出现负数的。不过抽象的事物其实是没有限制，但它仍然符合这个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当你赚第一桶金的时候，那个满足感可能是100，但之后呢你可能要赚10桶，甚至乎100桶、1000桶、10000桶，你才得回原初那个的满足感。即是你对这些抽象的东西，你不要以为钱 是具体，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来的。抽象的东西那种的满足感是没有穷尽的，而且它是会层层递减，直至呢你觉得虚空。因为在庞氏骗局里面，其实即是没有透过真正商业的营运去产生利润的嘛，其实它只不过是不断在透支自己，透支了自己、人哋同呢个世界嗰个劳碌嘅成果。所以嚟到呢度，即系我哋见到，其实即系传道者佢就喺度破紧我哋呢个世界呢啲嘅虚假嘅应许。嚟到呢度，我哋其实就可以断言，其实传道书唔系圣经入边嘅害群之马， 虽然即系佢主要从创造神学入手，佢比较少去讲救赎神学，但系佢同正典系一样，佢分享住一个反神话嘅传统嘅。耶稣基督嘅十架叙事其实就系一个反神话嘅一个叙事嚟嘅，因为喺十字架入边嗰个英雄唔系凯旋而归，而系被处刑，系咪啊？上帝唔系嗰个胜利者啊，佢系嗰个被弃绝嘅人。荣耀不是你获得权力啊，荣耀是来自那个受苦的爱。这个将这个世界话给我们听，那个的神话是破除了的。而在古代的即是近东和智慧传统里面，常见那个的神话叙事是什么？智慧是会带来成功，劳碌可以换来稳定，即是二人最终必兴盛。但是传道书呢，给我们去看到，即使你是智慧加上了劳碌，仍然是暴风。所以传道书里面所呈现，我们说传道书讲人生的无常。什么是人生无常？它就是拒绝将因果关系神话化。而我们总是习惯了，如果你很信靠主，上帝就会祝福你。我们讲的东西全部都将那个因果关系呢讲得很死的。但那个不是人生那个真相、所以传道者他不单止拒绝将各种世俗成功快乐方程式去神话化，他都拒绝将各种的信仰的原则去神话化，否则我们就会将上帝解读成为一个你可以去计算你可以去掌握的对象。传道书其实他是尝试保留住信仰入边嗰个嘅张力，佢保留咗上帝嗰个神秘性，同埋佢话俾我哋听喺不可言说嘅地方，我哋要保持沉默，呢个先至可以还原信仰嗰个最真实嗰个部分。即使咁系一件唔讨好嘅事情，令到我哋即系日光之下本来显得积向上嘅劳碌显得相当之尴尬，因为劳碌不一定是有好结果，但这个就是那个现实的运作。当我们稍稍整理了这个的传道书那个的思维模式之后，我们回头再去看，就是一章二到三节的前提和问题。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一条好的问题呢？我看过一个故事，我抱歉我找不回个出处。那个徒弟问了一个问师傅一个问题，师傅听了个问题之后，他就说，哇，你得到一条好好的问题，你真的舍得用个答案来交换他吗？那个所谓消极负面的虚空，其实是对生命一个很大的包容。那个仿佛后质疑我们一切积极向上追求那个的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出了一点问题。好，那个那个所谓消极负面的虚空，其实对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包容，它就容许我们有一种这么真实的感受。那个仿佛质疑我们一起积极向上追求的问题，原来为了帮我们去打假，以免我们堕入了不同的骗局里面。传道者他那个叹息里面，其实是仍然有那个温度在这里。如果你已经看过传道书，你会知道其实传道书最后给出来的答案其实是彼之无甚高论。你信主一年半载，上过初信栽培班的人，其实你答到传道书最后给你的答案的。不过禅宗提到修行有三个阶段，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关键其实不是座山，是那个还是。有些人读传道书，就一早就将那个 在最后那张提出来的答案拿了出来，以为这样就你看得明白那卷书了。其实那个答案并不重要，传道书其实就是要你去不断去质疑，以致你不会停止去思考。即使有了答案，你仍然其实可以继续思考的。那个答案其实不过一个思考的坐标，是令到你在迷航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向哪个方向去走。基督教之所以呢成日被人觉得我们很肤浅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太喜欢答案而不喜欢思考。结果我们不懂得问问题之余，我们也都不懂得去判断那个答案的好与坏。今天的讲题是白活一场，即是有个问号，是不是？而最终其实我没有给到为这个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因为提供了它就会变成了白活一场句号。你懂得标点符号，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保留那个问题，三不五时拿来去问回自己，反而你其实真的可以避免白活一场。我们一起祈祷。感谢主赐下这个传道书，包容我们一切负面的情绪和人生的经验，容许我们在其中安歇，将我们人生里面的困惑、不满、挫折毫无保留地向你去倾诉，甚至乎和你去争辩，和你去摔跤，直到我们被你更新、被你得着，并且领受你所赐的祝福。愿主使我们在害怕的事，我们在害怕时光虚度、生活失去焦点和意义的焦虑里面，我们得到释放和安慰，好叫我们能够安心去享用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成果，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已经蒙你的悦纳。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